接下来我们说敬畏的菩萨呢，他在一节二节三节修十信，受六天果报。这六天果报有哪些果报呢？就下面的经文所说的，上善有三品，上品铁轮王化一天下，中品速善王，下品人中王，具足一切烦恼，其无量善业亦退亦出。若执善知识学佛法，若一劫二劫方入诸位，若不尔者常莫不出，助退分善根如上说。这一段呢、告诉我们，那信位的菩萨呢，要修学这样的法，要一劫二劫三劫啊。我们过去曾经就这样走过来，一劫二劫三劫修这样的一个实性，在信位圆满以后才进入诸位。所以等于说信位菩萨经过这样以后，受六天果报的这样的上善有三品，这种善有三品可以怎样？上品的呢，上品的善呢，它可以成就上品铁轮王化一天下，然后呢中品速善王就是这一天下其他的角王，类似这个样子的哈。下品人中王就在人间的，人间的一个当一个国王或总统。可是呢，虽然当了这个不管是铁轮王、速善王、人中王，具足一切烦恼啦。表示什么？他在修这个实性的过程里面，修这些善法里面，完完全全没有能力对治烦恼。贪就是贪，嗔就是嗔，对不对？恨就是恨啊。哦，他的这个愤恨、恼害、种种其他的这个嫉妒啊，什么中都有啊。尤其我跟大家说过啊，欲界天人啊，嫉妒心可重的呢。在欲界天里面啊，他会嫉妒说那个天人的光特别亮，那个天人的眷属特别多啊，他会去比较，会去嫉妒的嘞。所以天人的嫉妒心很强啊。所以呢，有一些人呢，我们有一些同修呢会说哈，我经常梦见自己在天上飞来飞去，表示我就是我刚说过，我们曾经就是信位的时候，然后欲界天生过，欲界天再到人间来啊，生在欲界天就是用飞的嘛，对不对哈？欲界天人是用飞的嘛啊，当然你就有时候偶尔你就会有那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呐 啊但是呢，梦见那个没什么好羡慕的，为什么？具足一切烦恼，就是什么烦恼，而且到欲界天去还去对这个嫉妒心更加染着，更加增重了，慢心更加增强，因为我的光比人家强啊，我的眷属比人家多啊，因为他在世间修的善胜于别人，当然到欲界天光强眷属多嘛，增长慢心，然后别人就有嫉妒心，因为贪嘛，咦，他的光为什么这么强，我的光为什么这么弱，哦，想要这样子就贪，就会嫉妒，所以就具足一切烦恼啊。他修集无量善业，易退易出啊，意思在这个信位这个地方啊。偶尔说哦，在三宝前去做种种这个有所得的这些福，可是有时候就没有，因为烦恼会影响他。所以你看看啊，有些信位菩萨哈，他今天如果说哦，你呀、没有看到他哈、为这个不管什么为谁做了一些事情，你没有去体谅他，没有去赞叹他哦，他心里起嗔了，他就不要修了，我不跟你们去一起读书了。我有事情啊，他其实没跟你讲说你们都不重视我，因为就退了以后哈、他就好一阵子他就不跟你修，他就跑去别的地方，又去什么，又去学习这些啊，请他比如说道教的这些哈、内容，或者去修习其他的这个进入基督教的或者其他的，就转离开三宝的熏习善根这个法的，会退。为什么会因烦恼而退？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说哦，你们不重视我所做的，我这么样辛苦的为你做这件事情，你竟然来批评我， 哦，他不能接受，因为什么？烦恼嘛，对他来讲，他那个烦恼是可以主宰一切的。所以，因为这个修集这个善业，只是让他去升天享福，可是对于他的这个烦恼对治啊，完全使不上力。所以说哈、哦，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具足一切烦恼。若执善知识学佛法，若一解二解，才有办法进入诸位。哎，也就是说，在信位要能够满心，信位满心。除了刚刚说的说要这样子来修集这个实性以外，还得要执欲善知识。就像说很多人因为在过去世就经跟导师结下了缘，然后在导师座下修学。哎，我有说过啊，很多人跟导师过去世眷属之缘，都是多劫以前的，不是说这几千年、这几百年的缘而已，是多劫以前呢。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能够入诸位啊，所以这一世能够一听闻，然后一段期间马上能够进入初住、二住、三住，甚至快要进入六住，在五住，我们等一下会解说这个诸位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过来从过去这样子从信位一直修学以后，然后亲近善知识啊、哦。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已经跟老师学很久了，不是只有这一世，已经学很久了。然后呢，这一世，哎，这个因缘具足，我们又来了，共同成就这个应该说哈、哦，共同成就一场这个修学正法之大梦啊，哈、哦，护持正法之大梦。那么，才能够进入诸位，表示说如果没有，佛说若不尔者，如果没有亲闻善知识学佛法，永远入不了诸位，常莫不出啊，助退分善根。意思就是说，常常就是落入世俗里面，不接近三宝，不接近这些善友，连修那实性都没有机会修，常莫不出，多可怜啊，这个劫数要多长啊。所以说跟这一世跟着导师学，虽然有的人你会觉得说这么难得能够执意正法，可是他为什么学起来不认真，可是你要体谅他，我们的过去不一样嘛，我们过去所熏习的这个地方不一样嘛，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执意善知识学佛法哦。如果今天说我们说跟随刘灿良学佛法，那就永远入不了诸位啦，因为刘灿良本身性根不具足，跟着学的人怎么可能变成性根具足？而是说跟着刘灿良学的人性根具足，结果听到了正法以后马上修学正法，那样的人才叫性根具足啦。所以我们很赞叹这样的性根具足，一听闻以后马上就能够有这样的顺抉择分呈现出来，马上检择说哎，我要学的是这个啊。虽然说我因为刘灿良接触的说有这么一个开悟什么如来藏的法，可是这里萧老师所说的才是真正如理，才是真正有次第有方法论，这整个内容次第完全按照佛所说，是才是菩萨所应该修的法，应该正受三规五戒，正受菩萨戒，依止次第而修学，这才是对的。所以我们说很重要的这个话跟你画底线出来，也就是你接引了很多人学正法，如果你观察他的情况有那一分性根，你就要慢慢的去什么，慢慢的去摄受它，慢慢的让它能够有长养起来，而且要多多什么，多多赞叹啦，赞叹他的精进啦，赞叹他的这个所作啦，哦，对他要肯定啦，啊，你不要说好累啊，我每天都要说这个，可是因为这是他的所求啊，有所得嘛，在那个性位就是有所得嘛。他就是一定要求一个让他觉得说等同回报的东西在他心中满足他， 然后他才能够什么接续下去。哦，哎，菩萨度人不能喊累的，你不能说他好累哦，他一天到晚要我这么做，不能喊累。就像说哈，有人不是不晓得，可能少数人说，哎，你讲一次刘灿良，讲两次刘灿良，讲三次刘灿良，你不累啊？不累啊。哦菩萨度众不能喊累啊，啊，这个是这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求所得嘛，既然不是为求所得，有什么累不累可说？没有啊。所以我们说，因要执善知识学佛法，如果你这一世就能摄受他进入诸位，勤于求布施，而能够哈，不求说布施要有回报，你看他就已经在诸位了啦。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诸位是怎么样啊？佛子发心住者是上进分善根人，若一劫二劫一恒二恒三恒佛所行实信心信三宝常住八万四千般若波罗蜜一切行一切法门皆习受行，也就是发心住，就是从信位满足以后。进入了诸位，从这个开始是属于什么善根往上增进的，叫上进分善根。因为在信位啊，有可能会退嘛。信位这里面如果没有执欲善知识修学佛法，就会变成退分，对不对？退分善根。可是为什么进入诸位会变成上进分善根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皈依三宝，这个僧宝一定是菩萨僧一生，如果不是依止菩萨僧一生，就不可能进入诸位。为什么？因为这位僧宝他不会跟你说什么是真实空法，什么是断我见的法，他不会跟你说他自己没有那个法，如何让你能够进入诸位呢？对不对？所以要进入诸位，信位满心，信位满心进入诸位的一个前提，就是皈依三宝的对象一定是菩萨僧一生，绝对不是声闻生。因为前面的信位的学习可以是声闻生，哦，可以是一些凡夫菩萨生，可是进入的信位满心进入诸位，一定是菩萨僧一生的道理在哪里？就后面会证明我所说的，我可没有随便说哦。因为圣意菩萨僧才能够把整个法的内容次第完全铺陈给你，完成铺陈给你，让你才可以检验可行不可行，可证不可证，你才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理路，做一个检择，说这样走没有错，你才愿意走进去啊。所以呢，一劫二劫一恒二恒三恒佛所行实信心啊，你看进入诸位。依止菩萨圣一生，还要这样子一横一劫二劫一横二横三横佛所，一直在一直哦，一直处于说哈执佛事的时候，对佛做种种供养啊。因为我们曾经这个有一位同修开悟之前说哈，他梦见他曾经供养过哪一尊佛。你看他供养过哪一尊佛，现在在这里时候才开悟，那么久啊，供养诸佛，因为释迦佛之前是迦摄佛，对不对？啊，他供养哪一尊佛？那个我忘了是哪一尊佛啦，我听导师说过忘掉，表示之前还供养过很多尊佛，也就是我们曾经在这么一劫二劫，一直在佛事的时候去供养佛。还不懂得求法啦，只知道供养啊，只知道供养，但是这个供养非常重要，因为你供养佛的因缘，你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执欲正法，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执欲到真实善知识。所以说一直在佛所行实信心啊，信三宝常住，三宝常住当然讲的就是如来藏啊，如来藏的法如来出世不出世，永远常住世间啊， 只是说如来出世才有办法分别出来为我们解说嘛，解说真正的如何是如来藏正法。啊，如来是三宝常住，就是说有，既然有佛，佛说出来的法，同时呢有证悟的菩萨僧宝可以为我们一直说，这个就是三宝常住啊。虽然说会有末法时代，会有末法时代，这个最后整个正法灭了，整个这个法灭了以后，可是仍然还会有什么弥勒佛还会再来啊。弥勒佛再来的时候，他的法住世又很长，所以三宝要相信这佛法虽然会经历过说有正法、相法、末法，可是一直会有佛示现在人间的。就像我们贤劫有多少佛，也有千佛，哎，贤劫过后还有没有劫？有啊，还有无数劫无数劫啊。所以你要相信三宝常住啊，不是说释迦佛这个示现入灭以后，然后这个末法到最后52年灭了以后就没有佛法，不是这样。因为接下来是什么？弥勒尊佛，弥勒尊佛到人间来以后再持续注视弘法，甚至于十方世界都有佛法，那不是信三宝常住吗？所以只有圣意菩萨僧会告诉你这些真正法的内容。就像说释应顺啊，释应顺告诉他的学员说，哦，佛法只有在人间啊，那就不是信三宝常住啊，因为人间灭了就没有啦，是不是？可是不是啊，他方世界十方佛国都有佛法，都有佛住世在为在这个摄受众生啊。所以只有真正的圣意菩萨僧会告诉你这个道理，84000般若波罗蜜一切行，一切法门皆悉受行，也就是84000法门只要能够往菩萨菩提之良的方向去的法门都愿意学习。这个进入诸位以后的菩萨是不一样的，是不会只挑说，哦，我就学什么法就好，只要是菩萨所该学的都愿意学，哦，除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种种其他的，甚至于说，哦，像导师讲妙法，讲这个法华经啊，哦，导师讲金刚经啊，导师讲维摩诘经啊，讲这个圣蛮经啊等等经论，这些内容的广度深度种种我们可能触及不到的法门，我们都要熏习，都要怎样接习受行啊，熏习要接受啊，接受以后呢，你能够去行，能够去做的，你的能力做得到，你就要去少分去做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六度，那六度我们做得到的我就要去做啊，熏习还要领受，哎，还要领受，还要什么？还要去行去做，不是只有熏习而已，哎，皆习受行。所以诸位是这样子的，哦，常起信心，不作邪见，十众忤逆八倒，不生难处，常执佛法，广多闻会，多求方便，始入空界，住空性位，故名为住。到这里为止，你就知道啊，为什么叫十住位菩萨？前面的十性位跟你讲得很清楚，那名称很清楚，就是要长养性根，要满心啊，性实性圆满才能进入住。可是为什么叫住位？你心中有没有疑问？为什么叫住位？这里已经告诉你了，住位跟性位的差别在哪里？住位菩萨呢，一切法门皆悉受行，只要是善知识教导我们的，哦，现在教导我们这些，比如说《法华经》的内容、《金刚经》的内容、《维摩诘经》的内容、《圣蛮经》的内容，你依法听闻，听闻思维啊，我能够学习，比如说，哎，学习一点降伏烦恼的方法啊，学习说，哎，我怎么去摄受，怎么去摄受接引别人友情，我怎么样去护持正法啊，哎，正法的法脉犹如玄师。那既然我今天要当菩萨，那我能做些什么？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离开邪见？我怎么去帮助别人能够去长养性根？这些就是每一种法门都要学习啊， 甚至于说要你安住于现在的环境啊，然后呢这个作为让你们成为在这里一种社会安定的力量，让大家呢当做一个表率，让别人来学习说，哎，学习正法果然不一样，这个也是要学习的法。菩萨的法层面非常的广，非常的广。常起信心啊，对菩萨教导都是深信不疑的，对菩萨依照佛在经典所说的法来教导都是深信不疑的，不做邪见啊，哎，不做他想说哈，那个打坐哈，打坐一念不生有可能是开悟哦，那就跑去练打坐，不学这个，那个部分是属于信位的人，不是属于住位的人，因为在住位以后哈，这个信心是坚固的哦，也就是说你能够从信位里面满心进入住位，对这个法的内容如何是属于解脱的，能解脱的，如何是不能解脱的，你是清楚的哦。如何才是成佛之道，如何才是实证如来藏，要怎么样实证如来藏的次第是什么，诸位菩萨是清楚的哦。他不会说这边学了以后哦，他说我是诸位啊，然后他又去练打坐，因为这个就是什么，已经是邪见了，不做实众啊，对这些杀盗淫妄这些重罪哦，我们说菩萨界的重罪是不会轻易违犯的，很容易起恶心去犯菩萨重罪的，那都还在信位啦。我们不是讲吗？信位菩萨他也是哎，你说菩萨界受啊，可他完全不知道戒相内容，完全不会去管说这样犯戒，他就起心动念要做什么就去做啦。哦，所以到住位进入二住啊，从初住位乐于布施，喜欢布施，护持正法，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修积福德，不断的让自己说，哎，我做的太少，我应该多做一点，哎，就是不断的去学习领受而去行菩萨行，这个初住的这个所谓的布施行，甚至于进入说二住位，哎，说哈，哎，那我哈，我应该学怎么学菩萨，那应该受菩萨戒，就会重视说菩萨戒的这些戒相内容到底是什么，会去重视这个部分，而去会重视说不能轻易违犯十众戒，所以我们在大家受菩萨戒之前就会一一的为你再解说一次戒相啊，让你能够了解，然后同时透过布萨，对不对，哎，说哈，大家哈一定要布萨哦，布萨之前要能够揭露忏悔哦，哦，因为学戒就是让你能够出离过失嘛哈，出离过失以后，然后重新学习，心清净，重新学习嘛。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是犯众，什么样的不是犯众，都把这个地方告诉你。到了住位以后，你要受的戒都是受有戒体的菩萨戒。所以你会求受上敏戒嘛，什么叫做上敏戒，就是这位能够传戒给你的戒和尚本身是能够持戒不犯的，这位戒和尚不是学戒不犯哦，是持戒不犯，我们是学戒者，可是传戒给我们的和尚是能够持戒不犯，他不必去做种种思维以后才说啊，那这个不能犯，他本来就不会犯，就是本身已经有二地的功能了，不是只有初地功德了，本身已经可以维系戒都能够去小心的了，何况说去还去起心动念才说哦，这样子叫犯戒，那我还是不要犯，那不必起这些念头，他就不会犯戒，这叫持戒不犯。所以我们因为今天能够由一位已经持戒不犯的戒和尚来传授我们菩萨戒，这叫上敏戒，加上我们能够把戒相的真实的内容学戒的精神告诉你， 你知道菩萨戒学戒是这样的精神，以后你就学戒学得很快乐，不是学戒学得好像绑手绑脚痛苦得不得了。你学得很快乐以后，你当然就有你这个地方，你就经常会怎么样，经常会小心呐、是不是会观察到会谨慎呐、然后对于这个菩萨对于忏悔，你不会觉得说那没面子，因为你知道说这个自己犯的过失肌肉忏悔是为自己好，面子在哪儿？为什么说能够不顾面子？下面就会告诉你，因为不会犯十众，不会犯忤逆，不会八倒。八倒的意思就是说，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些五蕴，你不会再认为它是真的，一直在这个五蕴里面琢磨哈，受五蕴啊，享受五蕴啊，追求这个这个让就像道家讲的哈，要保这个身，让这个命能够坚固，你不会去学那个法。同时呢，你也不会像有些人断灭论的说哈，一切法空，那就把常当作无常想，对不对？所以一切法空，没有一法是真实，那就表示说，能够出生一切法的如来藏这个常住的法，也把它否定掉了，把常的法也当作无常啊，把这个清净的这个如来藏的法，当作是不净的色身来看待，说，这个色身都是完全不清净的，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有一个真心啊。就是跟你的五蕴同在，他就完全把它否定掉，同时呢认为说这五蕴都是无我，一切法都是无我，结果呢不知道有个真我，就是以这个我而颠倒想，认为一切都是无我，因为确实有一个真实什么唯我独尊的如来藏嘛，对不对？所以除了前面说无常苦空会不会把这个五蕴法当作真实以外，也知道有一个真实法存在，这是诸位菩萨的特色，所以不会落入八倒里面呢。只有断灭论的人，断灭论的人才会落入八倒，只有外道才会落入八倒，但是诸位菩萨不会，不生难处。诸位菩萨已经懂得回向了，要回向什么？回向自己能够在人间常行菩萨道，回向自己所修集的一切福德智慧都是未来成佛的资粮，而不是求升天享福。因为难处啊，其中之一就是升到长寿天，升到欲界天也是长寿天啊，四天王天的一天就是人间五十年啊。那四天王天有五百年的寿量啊，那算一算吼，四天王天五百年，那个人间已经过多久了？你自己用计算盘算一算，计算一算啊。四天王天一天是人间五十年啊，然后四天王天的寿命有五百年啊，你看看这样算起来，当四天王天的寿量结束以后，这边过多久了？很久，对不对？好像很多零，我算过很多零哎。我现在一时没有算出来了，我曾经算过，但是忘掉了，因为没有记那个。我知道说，哦，这么多零啊，哇，那这个不得了啦！我们在这里不知道已经行几次菩萨行了，已经到哪去了？所以升到欲界天就属于长寿天了。这个佛说到那去啊，都是属于八难之处，对菩萨而言。当然呢、也要能够免除什么生于三恶道啊，三恶道也是八难之处啊，所以我们刚前面有讲啊，皈依三宝就要能够什么除欲生性，断我见，除欲生性，进入诸位，这是重点，对不对？这是重点。所以不会生于三恶道，不会生于八难之处，也不会生到边地，也不会生到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因为你世世 是每一世每一世的跟随善知识熏习正法，对佛做种种恭敬供养，护持佛的正法，怎么可能会出于佛没有佛的生于佛没有佛的四个那一世说我生在没有佛世的时候，因为这样子不符合因果，对不对？哎，你的因是一直护持佛的正法，一直学习佛的正法，怎么可能说你出生 的地方是没有佛法的地方？这样就不符合因果了哦。哦，所以你看，在诸位就能够不生难处，常执佛法，广多闻慧，多求方便，始入空界啊。所以才住空性位，故名为住。意思就是说，进入住位啊，你要经常的多闻啊，经常的听闻熏习，多求方便，也就是你要跟善知识学习，要求说我怎么样能够入于这个空法。这空的功能是什么？什么是空的法？不是一切法空的空的法哦，这里面的空的法哦，为什么还要多求方便才能够入啊？为什么？因为这是菩萨法，菩萨法所知道的空法，不是指一切法空，不是指五蕴空相，而是指真实的法界实相，如来藏这个空性的空。而进入诸位以后，才能够熏习说，三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都不是真实的。可是三界一切法仔细追究，哎，都是因为有这个五蕴，对不对？有色界、欲界五蕴、色界五蕴、无色界的也是这个四蕴，对不对？那么五蕴呢，就从哪来了？五蕴是生灭不已，生死不已，可是五蕴从哪来的？原来五蕴是由不生不灭的本来自在解脱的一个实相心如来藏所出生的。而如来藏呢，它具足万法，具足一切功德，可是本身呢，却完全没有人我，没有法我。本身虽然出生了五蕴的人，可是却没有人我执，没有法我执，没有人我见，没有法我见，不系缚在三界，不依任何一法而存在，没有过失。他这些法性可以借着任何因缘不断的出生各种不同的五蕴，所以他这样的法性叫做空性，因为不系缚在任何一法上面，会系缚在任何一法上叫有嘛，叫三界有嘛。为了怕被误会起见，所以佛不说如来藏这个法是有，因为说的有会被人以为是三界有，三界有是系缚在三界中的，所以才说这样的法境叫空性，这个是真正的空的法啦。进入诸位以后的菩萨就是要熏习这样的法，知道说哦，原来如来藏，哎，如来藏一切众生就有如来藏嘞，哎，我也有，每一位众生都有如来藏。之后呢，对于说那如来藏才是真的，那原来他借因借缘所出生的五蕴不是真的，那这个五蕴我们把它当作我是错误的，所以离开八道嘛，知道说这个五蕴是属于空相的法，它是缘起性空的法，缘起出生了以后，它的法性是不自在的，不真实的，要借因借缘才能存在的啊。比如说眼识，眼识就是缘起性空的法啊，眼识呢借眼根触色尘，然后才现起能够有见的事的事性嘛，眼识的事性就是见嘛，这种能见的事性是缘起性空，因为它不是说不需要眼根不需要色尘它就能够存在这个见，它要借眼根借色尘 根尘相触，才能够出生，出生以后才有见的功能，这样叫缘起性空。可是这个眼识呢，却需要由这个如来藏含藏的，本来就有这眼识的功能，由如来藏把它现行出来。所以菩萨在诸位，就是不断的要熏习广多闻慧，要多求方便，也就是说你得要去让自己的福德不断具足，你才听得进去啊，你才听得进去这些法，才能够入空界，你才能够进入说，哦，一切法空，原来不是真正的空性啊，一切法空只是现象界缘起性空的法。那如来藏它是真实的空性，它有真实的心体，它的法性是不系缚在三界中的，它没有生死过失的，它没有任何不与任何烦恼相应的，虽然都含藏着，它虽然含藏着你的我执、你的随眠、你的习气，可是它本身不与这些习气烦恼相应，是你的六识心、七识心跟它相应，它跟它不相应，可它却帮你现行种种法，它现行种种法以后，它又不会被这些现行的烦恼系缚。他虽然执常你这些种种法，可是他的清净性却不受这些所执常的烦恼所影响，只是因为说这些我见我执随眠习气烦恼太重，他有一些无漏无为功德法就显露不出来而已，只是这样而已，只是并没有损减他。哦，你在这个诸位就不断的要自己让自己福德充足，多求方便，学戒，学忍辱，对不对？要学忍辱，要忍于这个法很深，要忍于你所这个要接，你要接引的众生，要忍于你所这个居住的环境，要忍于说众生烦恼很重，要忍于说信慧的菩萨具足一切烦恼，对不对？哎，你要去要接引他，你什么都要忍啊，要修忍辱啊，你要精进啊，你不精进的话你怎么能够去增长说让自己能够在智慧上增长，方便善巧增长？你要修静虑啊，你要让心能够安住下来啊，让心能够有这个摄心一处的功能，要能有止观的功能，要能心有止观的能力啊，然后再来学习这个般若。你看学习这个般若，你才能安住下来，从前面的布施开始进入诸位，你就已经开始就是要让你进入这个空以后，然后呢你才开始对治你的烦恼。所以进入诸位本身就有能力来对治烦恼的，所以进入诸位的菩萨不再叫做具足一切烦恼，而是有能力少分对治烦恼了。从布施开始，布施开始就可以去对治自己的什么悭贪啊？你说你对自己所知道的法感觉到，哎呦，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弄懂的，不能说给他听，一说给他听的时候他就会了。啊，我是花了好几年你不想说出来，那就是什么悭贪。或者说这个时候需要你护持，你说我这一点我累积的积蓄的这么久，拿出来不就没了吗？不能拿出来啊，还是有悭贪嘛哈。你说我这个身子好不容易保养好，我要去做那件事情，那么多人我要去为他们煮饭给他吃，那我不是累垮了，我不去。那这样的话还是悭贪啊。可是你看我们菩萨们，这么多人要用斋啊，他们付了多大心力为我们怎样买菜煮饭啊，洗碗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在布施？就是在行布施啊。这样的布施你就知道这肯定是进入诸位，一定不是信位的才愿意这么做啊，毫无怨言啊，毫无怨言为大家这么做哦，出钱出力啊，甚至于说还去这个把正法一直接引别人，要行这个间接的行法布施。 因为这样子就是什么，在对治自己的悭贪呐、啊，然后愿意邪戒，邪戒也要对治自己起这个恶心恶念呐、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对治啊，忍辱呢，让我们能够去对治自己的嗔恨心呐、啊，都能对治，对不对？哎，你已经懂这个道理啦，哎，你懂说哈、哦，哎，我有一个如来藏，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储存起来嘞，好的也储存，不好也储存啊。啊，当你熏习这些知见以后，那你当然会觉得说，如果我不修忍辱的话，那我这些嗔的烦恼不就越来越兴盛吗？你想想说，还是修忍辱，因为你就是对空的法、空的内容、真实空的内容了解啦，这心位就没有啊，听不进去啊。在心位，你跟他讲这些，他说：“哎呀，离他太远了，因为他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世间的财色名食睡。”他没有想到什么，没有想到说，哎，成佛要做什么哈？哎，开悟做什么哈？啊，布施做什么？他没有想这些。可是诸位就不一样，所以才说多求方便呢、啊。知道要精进，不能懈怠啊。哦，知道说要修什么？哎，忆佛拜佛，知道要接受这些知见的熏习，要阅读啊，要思维啊，所以才能够住空性位啊。所以在住位里面就是。在诸位里面，就是说，你要经过这些方便来学习，你慢慢的才有什么波罗蜜多。虽然是远的一点啊，我们在三十愿又叫远波罗蜜多嘛，可是还是有一点点啊。那一点点为什么能够有？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众生皆有的如来藏是什么，你知道，虽然还没有找到它，可是你是去向。实证如来藏的这条路，你知道去向如来藏的这条路，你一定要先累积你的布施的福德，一定要学戒啊！因为没有一个菩萨不受菩萨戒的。你说我是菩萨、啊，因为是菩萨才能求开悟啊，是菩萨才能够实证这个开悟的这个法门。接下来这个忍辱等等，你也知道愿意写。所以在诸位就是因为能安住于这样的法，前提是什么？信根，还有什么多求方便的种种福德之量啊。所以你对于诸位的修学有没有概念啊？有概念的哈。哦，好。所以呢，从这个《菩萨璎珞本愿经》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诸位的修学的三皈依的对象。如果不是菩萨圣意生，请问能够到达住于空性位吗？可以吗？没办法嘛，所以我才说嘛，如何可以说哈，进入住位以后，多求方便，使入空界，住空性位，故名为住。如果不是皈依的对象，如果不是菩萨圣意生，他没得把这些道理说给你听啊。所以那我们就说，刘灿良今天。主张说哈、哦、啊是皈依自信三宝就好，然后呢，他就去为了怕人家说他什么，他就去找一位，你看他是真的是没有开悟啦，也没有在说大圣法的一位啊、这个声闻僧去皈依，说他有皈依三宝，那请问他进入诸位了没有？嘿，没有进入诸位嘛哈、哦，你看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啦。他宁可选一位他本身根本就没有说大圣法的，本身也没有办法指导你开悟的，他说去皈依他、啊、可是他却说他已经明心见性，请问这个因果符不符合啊？完全不符。所以我们有说过啊，信位前的菩萨完全对因果不信啊，信位之前从因果不信慢慢进入深信因果，到诸位已经对这里是深信不疑哦。所以佛有说啊，行时信心信三宝常住啊，常起信心不作邪见啊。这里对这个信是很坚固的哦。哦，所以我们从刚刚这菩萨璎珞本愿经里面已经跟你讲了这个信位跟诸位修学的差别，所以呢。我们再接下来告诉大家说，学人应该修习长养守护善根呐、啊。 我们大家应该这么做。可是怎么样做呢？应该从正受三皈依，对不对？从正受三皈五戒菩萨戒，学习六度波罗蜜，戒定慧三学，以这样的次第中来学习，来什么长养守护你的善根。因为善根要守护的啊。为什么守护法？不允许恶知识恶缘来误导我们啊，对不对？今天如果说有的人觉得说刘灿良也在讲开悟啊，而且他跟我们讲啊，三个月就可以开悟，很快啊。那这样的话，既然我们这边也是讲开悟，那我就去跟他学嘛。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毁坏自己的善根啊。因为你对于佛所说的说你应该次第修学上来的这一点你不信啊。你前面具足的布施的福德没有？你的菩萨戒学好没有？你忍辱修得如何？你精进了没有？你的戒律修了没有？你动中功夫修了没有？你般若的自见如何？你断我见了没有？你这边为什么可以不要？你就知道说，如果这样想的人，就是毁坏自己的善根，把自己的性根怎样夭折啦？懂不懂这个道理啊？哎，当你觉得说开悟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你更要知道，这个次第，这个善根的长养、善根的巩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善根有几种，一个是退分善根，第二个是上进分善根，再来是殊胜善根，最后是无上善根。这几个，我们用这几个来看待。退分善根就是刚刚在经典里面《菩萨璎珞本愿经》所说的，在信位的菩萨，因为信根不具，所以他经常会退出于他在长养信根的这样的一个所行的一切行，而落入其他的邪见啊，落入世间的有所得追求上面去，要退分了嘛。那上进分善根就是要依止真实善知识来修学正法教，以其什么？以其能够脱离一生性，断我见，断三福劫，对不对？这样才叫上进分善根啊。可是不能去否定掉这六块饼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不要说第七块饼直接吃就好，六块饼可以不吃，反正吃了六块以后饱的，原来第七块饼让我饱，那我就吃第七块饼。那这样的话表示什么？表示善根不具啊，表示信根不具的。佛已经告诉我们，你得把福德资粮修集足够，你要次第的什么多求方便啊。前面这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方便啊，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善根巩固。你开悟了你才不退转嘛，所以应该要求上进分善根，对不对？现在大家就在求上进分善根啊。殊胜的善根是什么？我们更要求殊胜善根啊。哦，因为菩萨对于善法欲啊不能停下来，不能说哎，我不能贪哎，那我连善法欲我就把它哎停下来，不行。善法欲这个贪啊要一直的增强，我不只要有上进分善根，我还要殊胜善根啊，还要希望我能长养善根成为殊胜善根。什么叫殊胜善根？断了我见以后，断三福劫，乃至亲证法界实相如来藏，得善游多所摄受，能行布施等六度波罗蜜多三十七道品，将来能够成熟有情，严禁佛土。殊胜善根相当于七住位以后的，七住位以后就是行这些行啊。亲证法界实相如来藏，得到的善知识、善有的摄受，善有的摄受就是我们同修道友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说大家在一起读书，对不对？大家在一起共同的摄受，就是善有能够摄受我们啊。有的人会说，那我自己读书就好，既然书自己读就好，我自己拜佛就好，为什么我们还要一起大家这个学习呢？其实善有的摄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自个儿总是局限于自个儿的了解， 啊，所以菩萨法不能以声闻心态来学。声闻心态会说，我自己学，我自己打坐，我自己动，我见观行初五值就可以了。可是菩萨法就是要跟道友一起怎么样互相摄受啊，但是这个互相摄受里面呢，不能求好为人师啦，不能求说哎，我比较行，我出来当老师，这个又增长自己慢心了嘛。吼，我们第一天就说了，所以很多地方都要想着说我怎么样去调伏自己的心，哎，多多去赞叹别人，多多去这个摄受别人，鼓励别人，然后多多降服自己的自己发现的一些习气烦恼，这个就是菩萨一种内心自我内心的修学方法，别人看不到的，因为你不用讲出来啊。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赞叹你？因为我要降服我自己的，不必讲出来。我为什么赞叹你？因为我要修随喜赞叹。这样讲就不是在修学了啦，而是这个内心自己内心知道我应该这么做啦，哦，所以说我们应该从上进分善根，希望将来能够到达七住不退，往后到八住九住十住甚至进入行位，上进分善根，而且能够继承守有情严禁佛土，也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成熟跟我有缘的眷属。什么叫成熟？就刚刚我们说的，让他性根慢慢的具足啊，性根圆满进入诸位啊，你能够摄受他进入诸位，那你要用种种方便善巧哦，对不对？你就不能让他起嗔，不能让他看到你就讨厌不喜欢你，对不对？他看到你讨厌不喜欢你，你就不能摄受他了，所以你要多用你种种的方便善巧摄受他。当你能够成熟有情，摄受有情，就相当于在什么摄受佛土，而严禁佛土呢，是摄受有情的过程里面，不在有情身上产生情执。哎，这边是我摄受的人，你们不准离开，都属于归我。你哪一天离开，你就是背叛我，情执太重了，情执太重了以后，那个国土不清净啊。也就是自己的习气烦恼太重了以后，用这个我执去跟人家系缚在一起，那国土就不清净了，哦，所以说摄受有情成熟有情的过程里面，就是要随着断除自己的烦恼，哦，那因为这样子以后你摄受他的这个缘绝对不会断，可是你的跟不小心产生的情执你断了，摄受他的缘仍然属于你，将来你成佛他绝对在你座下的，你不用担心。因为什么？互相的如来藏记载的非常清楚啊，你不用说他会忘掉啊，如来藏不会忘的，他的意识性忘没有用，他故意把你忘掉都没有用，因为他的如来藏也记起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哦。你摄受过他，你摄受过他，他的如来藏记得清清楚楚，你的如来藏也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如来藏非常尽责，没有一刹那打过盹儿的，从来没有打过盹儿的，哦，所以呢，最后成就无上善根，就是成就佛道。所以对于善根的修习、长养、守护很重要。这前提，对于诸位菩萨皈依生意菩萨生，这里开始，所以求断我见。求除一生性，这个地方大家理念上理路上清楚了以后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就是说，没有具足三规，性根不具则，所呈现的身口意行是什么？我们就来检查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性根具足进入诸位以后，他就会去依止于圣意菩萨生，以去求法，多求方便，让自己能够住于空界，住于什么？住空性位嘛，对不对？这个是诸位菩萨的一种方向啊。那如果说没有具足三规，性根不具的，他住出来的会是怎么样的身口意行呢？我们以例子来讲，第一个，对佛不恭敬，会尊崇世间凡夫，贬低世出世间的人天至尊。 啊，这个例子是什么？就是刘灿良的例子来说，刘灿良曾经说，《道德经》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讲一句话：“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得花49年帮他解释，听懂我意思吗？”道，如来藏空性。如果讲得让你很清楚的话，就不是如来藏。它被语言文字，名可名，非常名，能够给你安一个名字的，绝对不是空性，绝对不是，永远是无常。你懂我意思吗？就这么一句话，佛要讲49年，老子一句话就讲完。请问他对佛有没有恭敬？信具足了没有？
没有
啊！今天我们听的《金刚经》，刚好导师也讲这句话，对不对？这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虽然追求无为，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真正出世间的道是什么，他是不知道的。但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他是做得不错，世间啊。可是他对于这种出世间的道理，他是完全不晓得，因为我们有说过嘛，只有前面佛也告诉我们，只有佛弟子才能秉受正解脱的法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句话呢，老子所说的只是在讲他自己所想象中的内容而已。那么是这个内容呢，佛法里面的以及刘灿良讲的地方的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呢？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解说，现在先暂停一下。